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喜庆的话题，就是关于婚礼的。我们都知道，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在我们结婚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盛事就是婚配盛事。然后我见过说在弥撒当中举行一个婚配礼的，也见过有专门举行一场婚礼弥撒的。但是对于这个婚礼弥撒还有婚配呢，其实我们很多教友呢还有一些疑问，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位听众留言当中的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这样的，请问神父，我想问问星期天弥撒可以举行婚礼弥撒吗？包括歌曲和读经都是婚礼的，还有弥撒当中婚配盛事可以鼓掌吗？辅祭的人员在辅祭同时可以担任读经吗？哎，这个就需要神父详细跟我们说一下，关于婚礼弥撒和婚配，我们教会都有哪些具体的规定？星期天可以举行婚礼弥撒吗？
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特别的去看一下婚姻盛事呢，在我们整个教会里边所占有的一个位置，就是说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婚姻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那么婚礼弥撒为一个天主教徒来讲也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教友呢都会把它看成是天主的特别祝福，就如天主教教理1621号上说，在拉丁礼中呢，如双方新人是天主教徒，他们的婚礼通常在弥撒当中举行，因为所有圣事与基督的奥迹都是相连的。在感恩祭中，新盟约的纪念得以实现，基督在新盟约中永远与他钟爱的敬佩教会结合，为了他而自作牺牲，故此这是十分合适的事，就是在感恩祭中双方新人誓许合意，互相交付自己，把一生奉献给对方，与临现在感恩祭中的基督为教会所做的奉献结合，来印证这誓盟。同时借同领感恩圣体圣事，在基督的圣体圣血中共融合一，在基督内成为一体。那么这是天主教教理在提及婚姻礼典的时候呢，他特别给我们提醒的，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天主教徒要结婚的时候，把你们的婚姻跟耶稣基督的逾越奥迹结合在一起，那么让耶稣对于教会的那一份爱在你们的婚姻当中能够有所彰显。所以呢，教会特别鼓励大家要把自己的婚礼呢放在婚姻弥撒当中啊，这是教会特别提醒的。这也就有了我们教会里边所谓的婚礼弥撒。在很多地方呢，尤其是在农村，我们都会看到会专门的去选一天为这些新人去举行婚姻弥撒。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就是在一些城市里边，由于大家平时工作都忙，所以一般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星期天举行婚礼。那么至于这个听众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想可能就是在城市当中所遇到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关于婚姻的礼仪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呢，于1969年3月19日就颁布了婚姻礼典。那么这个礼典呢，为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范本，地方教会的主教团呢可以依据这一个版本呢发展出适合本地的特殊礼节。这个呢在婚姻礼典导言的第12到16号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婚姻礼典。只要遵循以法必须由证婚司铎 征询并接受结婚者双方的承诺，并给予婚姻的祝福。那么这是最核心的，主教团呢，甚至有权利可以制定一个全新的一个仪式啊，或者叫礼节。那么这是在第十八号上也提到的。正是由于如此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方的婚礼呢，可能在弥撒当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一些礼节就会出现了。在马尼拉这边有一些呢，我们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风俗习惯就融入到了他们的婚礼当中。他们会有牵手，会有一个叫圣所，会把他们的双手呢，会有一个捆绑啊，等等，这一些都会有的啊。那么这是一些我们所说的婚姻礼典。那么根据婚姻礼典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听众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我们提到婚姻礼典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中国特殊的原因，所以我们所有的教会文献呢都是依据台湾主教团翻译出版的。那么教会呢也特别把这样的一个权利给予了台湾地区的主教团，当他们翻译完了之后呢，会上报给教廷，教通批准之后呢就发行。那么近些年呢，香港跟台湾教会呢也加强了一些合作，他们也翻译了一些文献。根据1988年台湾地区主教团礼仪委员会翻译的婚姻礼典导言的第11号对这一个问题呢就有一个清楚的说明。原则上呢，婚礼是可以合并于主日弥撒当中举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清楚的第一点。原则上呢，婚礼是可以合并于主日弥撒当中举行的，也就是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举行婚礼的啊。但是文件呢也特别指出，主日或大节日则举行主日或节日的弥撒，结婚典礼仍在讲道后举行，天主经后仍诵念向新郎新娘的祝祷经啊，这是跟平时的弥撒或者是其他的主日弥撒里边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天主经后的一个祝祷经会加进来啊。亦可举行弥撒结束时的特别降福礼啊，因为对于新人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祝福，非常隆重的一个祝福，所以在主日弥撒的结束的时候呢是可以举行这个的。另外呢，根据台湾礼仪专家的一个意见呢，对于读经的选择，基本上当婚礼和主日弥撒合并举行的时候呢，读经的选择上是可以弹性处理的啊。除了逾越三日庆典、圣诞节、主显节、升天节、圣体圣血节或其他法定的庆节的读经不可更动之外呢，可用婚礼弥撒的一篇读经替换两篇主日读经中的一篇啊，但不宜改动的可能就是福音啊。此外呢，若在圣诞期和常年期主日没有堂区信友，也就是没有教友团体呢参与弥撒的这样的弥撒当中举行婚礼，则可完全依照婚礼弥撒举行。如果在降临期、四旬期或其他有忏悔意义的时期举行婚礼，那么本堂司铎呢应提示新婚夫妇注意这些礼仪时期的特殊性质啊。那么在这里呢，这都是在导言里边啊，就是婚姻礼典导言里边所给我们提示的。当然我相信对于教会传统有一些认知的人都会知道呢，就是在四旬期和降临期教会一般是不举行婚礼的啊，这是教会的一个不成文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了。所以这就是有关刚刚这一位听众呢他所提到的有关星期天婚礼跟弥撒举行的时候读经了包括歌曲了这一些怎么办啊。那么 至于说弥撒当中是否可以鼓掌，教会呢没有明文的一个规定。不过呢，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是在仪式后表示对新人的一个祝贺，那么也未尝不可。就像我们对待这一个新人的一个祝福、一个祝贺，所以鼓掌呢，觉得是无可厚非的啊。因为呢，在教会的礼仪宪章第77号上，特别引用了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文件，如果某些地区在举行婚姻盛事时，沿用着其他可嘉的习惯及礼节，神圣公义会切愿其完整保存下去。这表达了范二呢，对各地方教会里一些可嘉的婚礼习惯态度上是赞许并乐观其成的，同时也鼓励地方教会的主教团制定适合地方风俗的婚礼。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婚礼举行完的时候给一个鼓掌，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在中国大陆这一块呢，就是说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因此呢，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啊。至于说附祭的可不可以在弥撒当中担任读经，其实这个原则上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更适当的来做的话，他是可以读经的啊。所以这就是对待这个听众所提问的这些问题给予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呢，我们在生活里边对于教会的礼仪不断的去学习了解，让我们在信仰生活里边借着礼仪呢，更好的去践行我们的信仰。好了，这就是对待这个听众的提问，我所有的一份答复，希望也能够帮助他。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希望神父的分享可以帮忙解答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如果听了神父对本期问题的一个分享，您对婚配和婚姻盛事有什么其他想说的或者是另外的问题呢，您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节目的最后呢，邀请您点击我们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这样您就可以每天更及时地接收到我们节目的更新内容，同时也可以查看我们很多往期的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推荐给您身边至少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